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心渴慕你，深深的渴慕你，就像拼图渴慕的溪水一样，渴慕你的爱，渴慕你把我们引到你宜人的溪川，让我们畅饮你圣灵的活水，让我们喝了你赐给我们的水，生命的活水，喝了就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把我们在恩宠中从这败坏的世界里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祸坑污泥，是你怜悯了我，是你怜悯了我们，你还把各式各样的恩惠为我们准备好。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承受你已为我们准备好各式各样的属灵的丰盛知识和智慧，好使我们对你的旨意充满了真知灼见，就能够在你的旨意中生活行动，结满满的属神的果实，来悦乐你的心。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引导我们，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碰触到你真实的临在，能够触摸到你救恩的手，能够触摸到你这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用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来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干扰的灵，阻挡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诱惑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看见你荣耀的面，碰触到你真实的救恩。我们要在你圣神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喜悦的因他的名聚在一起。不论我们在哪里，只要在主内，我们就体会到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我们又体会到在主的爱内，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我们的心连结在主的爱内，我们也非常非常温暖的彼此相爱的聚在一起。主把这一个时空的距离都缩短了，让我们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也让我们尝到了主所做的事，那一个真实的美好临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提到了耶稣基督行五饼二鱼的奇迹。我们上次聚会时读到了耶稣拨开那五个饼，拨开那两条鱼，这一个拨开分给众人吃，众人都吃饱了，还剩了很多很多，男人就有五千人，那么女人可能也有五千人，一家有两个孩子，那么又有五千男孩五千女孩，就是两万人。让我们读第五节， 也就是有大批的群众，他们都来寻觅耶稣。耶稣看到他们，耶稣就非常非常的同情他们，也在他们的生命上，在他们的渴慕里赐下了满足，在他们的病患病痛中赐下了治愈。在第五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一节，就是耶稣问他说，有这么多人，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那里是荒野，没有卖饼的地方。可是耶稣问这话有一个目的。第六节，我请下一位。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他说这话是为了试验腓力，他原知道要做什么，要怎样行。我们也念一遍诗高的圣经。
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力伯，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
那么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话，在和合本圣经里面说是试验腓力，那么诗高本用的是为试探腓力伯，腓力伯就是腓力，就是 Philip， 就是一个翻译而不同的版本而翻译的不同。那么前面两个字也翻译的不同，试验、试探，而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把暗中的隐情显示出来。耶稣要把他知道的，可是别人不知道，要把这一个暗中别人不知道的事显示出来。那这一个试验跟试探，英文的圣经用的是 test， 就是 test 的意思就是试验试探。我们来把这个杯子到底有没有漏水呢，那么加点水进去看它漏不漏，就可以知道它是个漏水的杯子还是不是漏水的杯子。有的时候你走在薄冰上，那不知道会不会掉下去，可是也不能不走，那么就找到结冰厚一点的地方走，对，结冰厚一点的地方走。可是不知道那一脚踩下去就太迟了，所以这个脚很轻很轻，或用个东西稍微探怎么样探一探，对，探一探，那么这个探测到底有没有危险呢？探险一下。那么这一个探，也就是要把一个不知道的状况显为知道。所以这里提到了耶稣，他说这话其实是为了众人的好处，就是要让众人体会到。也就是因为这样，底下就发生了。腓力说，就算是买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这一小块。然后他继续的，就有人说，有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饼、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人算是什么？他让大家都想想这个状况，也就是说，我们都想了办法，那么这个办法都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而都想不出有什么办法，那么神的办法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不是说我的办法也好，神的办法也好，动乎不是。那么神也让人去想各种办法，也让人知道到底什么办法好。那么这一个经过人这样子的想，可是想不出办法，可是在这想不出的办法里，有一个小孩，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可不可以把他抢来？不可以，因为你不要说他是小孩，你就可以抢他的饼。可是这饼怎么后来到了耶稣的手上？是这小孩心甘情愿的给出去的。那么他给出去的，耶稣就收了这5个饼2条鱼。当人可以把少少的些许的给了神，神就会祝福，神会祝福。你的时间不多， 你把全部的时间给主，神会祝福你的时间。
嗯，
你的体力不足，完全献给神，神会祝福你的体力。你只有一点干你的面，一点点灌你的油，神说你先给我的仆人以利亚吃，那么干你的面灌你的油就用不完用不完用不完用不完。因为神他是一个不断能够创造的，他可以从没有创造出来，但是他为什么要用这五个饼两条鱼创造出来呢？是他邀请我们有份，而邀请哪一些人？就是我们怀着义士的心。成年人可能想，哇，这五个饼两条鱼可能让我一整天都不饿的，那我给出去以后我不是要饿一天吗？可是孩子有的时候就完完全全不想这么多，就是怀着一个赤诚的心，这里需要饼，那我就把我所有的饼给出去，这里需要鱼，我就把所有的鱼给出去。而这一个耶稣试验腓力，耶稣试探腓力伯，就把他们导入到神要他们得着好处的序幕。这一个 test， 也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神也会试验我们，神也会敲敲我们，好像敲敲那个钉，让我们还没被破碎，我们知道要继续的安静，继续的承受，继续的坚固。有的时候他敲敲我们这个软弱的器皿，其实他敲中了就毁了，所以他敲的有的时候也让我们有很大的感受，因为神的手要敲动一切的受造物，地上的天上的都要震动。还有一个时候神要震动地下也要震动天上，就是这个时刻。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是不是敲了众人？不论你是有地位的或没地位的，都在这一个大大的被敲动里。可是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神的手，他的生命改变，那有的人他就开始越来越受不了，闷在家里受不了。我们其实不是闷在家里，我们是跟神在密室里，
嗯，
很喜悦。那么我们又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有人说这段时间我不用去公司上班，我就在家上班。后来公司可能也不见得能够知道你在家做什么，那也就是很特别。他说我多出很多读经祈祷的时间，有的时候也并没有事。有一个姐妹说我公司不要我了，那么我就没工作了。那我没工作了，哎，政府就发了一个救济，帮助这些失业的人，大概发了两个月，他领了两个月。那么公司又把他找回去了，他说我平白放了两个月的假。你们知道，当我们把仅仅不足的东西给了神，神会使它变成充足。不但你吃饱了，所有跟你在一起人都吃饱了，这是耶稣所做的。而这一个美好就从试探试验打开了序幕。让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雅各伯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上次天国福音里有读到了这一段经上的话，第一章第二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这里提到了说，我的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即使们落在各种试炼中，要认为是大喜乐。我们再读一次诗高本的圣经。
我的弟兄们，即使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
这一个试探，英文用的是 trials， 前面用的是 test， trials 其实也有那个意思，就是把它检视出来。 test 就是把它 test 出来，这是 trial， 让我们经验到了这个过程。这个 trials 在和合本翻译成试验，在诗高本翻译成试探。而这个字有很多很多的丰富，我查好了，在希腊文它对这个字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是3986号。 这三九八六每一个希腊字都有编号，而这个编号就是这个字，而这个字也有一些意思。那么希腊文的这个字有哪些意思呢？它的中文的意思是有试炼，就是在火中试炼，那个试炼。它有细查，就是仔细的去查考。它有试探，它把它试探出来。它还有引诱的意思，它也有迷惑的意思，它有一个磨练试炼的意思，它有试验的意思，它也有一种过程经历的意思。所以这个字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很多很多的意思。其实中文也是，有的时候一个字有很多很多的意思，非常非常多的意思，就在一个简单的字里。而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所以他说各种 trials 就是前面讲的好几种的描述。那么在那些描述里面，要认为是大喜乐，要认为是大喜乐。而这么许多的描述里面，在斯高本跟和合本用的词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其实是表达同样神要我们体会的真实。所以试探试炼我们都要认为是大的喜乐，而这各式各样的各种的我们都要喜乐。下一节，
要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坚韧。
我们也念一遍斯高本的圣经，
因为你们应知道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才能生出坚韧。
哎，这个地方就是考验，两个版本都用了考验。希腊字用的是另外一个编号，是1383，刚才是3986，这1383的希腊字。而这一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试验检验的意思，也有一个是在火中精炼。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讲说，我们的信心像要在火中炼黄金这样的炼过，就是炼过，有那一个很大的炼过。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考验有了一个炼净的那个意思比较多，比较多。那我们的信德受过考验，在这里提到，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也提到，才能够生出坚韧来。这坚韧又需要有完美的实行，好使你们既成全又完备，毫无缺失。那我们就看到了这各种试探各种试炼是为了我们既成全又毫无缺失。我们再看第十二节，我请下一位念。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既得经得起考验，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所应许的生命之冠。
我们也念一遍和合本的圣经。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这里提到了忍受试探的人是斯高本，和合本是忍受试验的，刚才念
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考验前面
忍受试探，
忍受试探，两个都是用试探，所以有的时候翻译的是一样，有的翻译是不一样。因为他经得起考验，必能得到主向他爱他的人所应许的生命的华冠。这一个经得起主要给他们的考验，忍受试探，这一个过程是为了得到主向他爱他的人所取得生命的华冠，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些考验中有很好的结果吗？如果有的话，就是要大大的升级，给你冠冕，给你冠冕。而神要把王的职分赐给我们，可是一个王就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过程的磨练、试验、磨练。我们看到圣经上描述有一个王是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大卫，达卫。 可是他一生很多很多苦难，一直在被追杀，在追赶，在非常困难的状况，甚至于生命都有了危险。而在那个过程中，神给了他的心经过火炼，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是被召叫以主耶稣基督一同为王，是不会免除这个过程的，不会免除这个过程的，有这个过程。我们继续读第十三节。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那么我们念和念诗高本。
人受诱惑，不可说我为天主所诱惑，因为天主不会为恶事所诱惑，他也不诱惑人。
所以人受到了这里的诱惑，用的是 tempt 也是 temptation， 那和本翻译成试探啊，也 temptation。 而前面的 trial 里面是有这个意思的，有这个意思的在包含在里面，可是不单单是诱惑跟试探，而这里提到的是有一种，也就是说我不是只有检验一下，我有希望把它往一个我想要去的地方来达到那个目的。哦，我好像是要检查这杯子，可是我是希望这杯子被打破，所以他就用一些方式让它破掉。所以人受了诱惑，就是往了一个方向去，或者是试探。不可说我为神所诱惑，也就是神他不会诱惑我们，他不会诱惑我们，因为神不会为恶事所诱惑，他也不诱惑人。这里用到了好多的诱惑，而这个诱惑这个字，希腊文的编号是3985，这3985又跟前面的编号不一样，前面是那个3986，是第一章第二节的试探，这里的试探诱惑是3985。第十四节，
但个人被试探，人是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所以人受了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所诱惑。所以诱惑这个字在两个版本的圣经也都用了，只是用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读一次诗高本的。
每个人受诱惑，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所而诱。
这一个诱惑而诱，他用的字又是另外一个，是希腊文的编号1185号。那我看到了希腊文很多对这一类的字，因为这个会产生那个类，产生这个，就把它连在一起。有几个编号，编号551号的叫不被试炼所摸住，552号是没有经验过的，1598号是彻底的试验，3984号是查验，3985号是试验，3986号是试炼，3987号是实验，1381号是试验。其实是简单说，它每一个字都有好多的意思。我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子讲？几天前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跟我提到说，上次天国福音里讲到了一些，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有三个字，我把它总结一下，有三个字。一个字叫做试验，试验或试炼，试验或试炼，就是我们提到的3986那个试验、试炼、考验这个意思。那么还有一个意思是比较强烈的，叫做诱惑、勾引，这两个是不同的字，这两个比较强烈的不同。那么神是不诱惑我们，不勾引我们，可神会试验我们，检验我们。另外一个是叫做试探，试探呢确实是好像在这两个的中间，它可以往一个坏的地方暗中在那里引诱过去，它也可以是在 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一个试验的意思。就是因为这里说神不试探别人，那我们讲到了说，哦，我们有试探，可是这个试探是有一类版本，就是释高版本，它是把这个试探归类成中性的，就中性的试验。这是为什么？第二节说，我的弟兄，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这是翻译从这里用的字试探里，可是另外一边说是试炼你和试验你。那第十三节说，人受诱惑，神不诱惑人，可是诗高和合本是翻译成试探。所以在那一个另外一个习惯里面，好像试探就是偏向比较强烈的拉到不好的地方，那么神不做这样的事，神不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明白那个经上的话，我们不会误会，也就是说神确实不诱惑我们，但是神会检验我们。试探呢，就看你在哪个习惯的领域里面。他说，哦，我明白了，因为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说我们会受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呢、啊？那为什么你会说神试探人？因为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神试探人，神试探了亚巴郎，但是你们是用试炼，试炼。我后来发觉说，他确实很丰富。我刚才只是讲了一些我查考的，我后来看，我都会觉得说太多了，还有很多，我还没把它列下来。可是我列下来以后，我讲三个字，可能是我们不要混淆啊，就是特别是试探，啊，试探，这个试探。在习惯不同啊，哈，有的地方翻译成诱惑，其实两个都有那个意思，诱惑。那神是不诱惑人，神是不诱惑人。可是有的时候翻译在试炼中用了试探这个翻译啊，其实是指的那一种试炼试验，也就是这里讲到的试探。那我们再搬回我们今天读到的，我很高兴就是。我们不要被一个只是翻译搞糊涂了，搞糊涂了。但是一定有原因，因为神他不会诱惑别人，绝对是。如果翻译成神不试探别人，阿们。但是那里讲的试探不是指雅各书前面后面讲的是第十三节，第一章第十三节所说的。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主说这话，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力伯，他原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在这里提到了或试探，但是不是那个诱惑的意思。耶稣不会诱惑腓力去犯罪，耶稣只是试，这里的试探其实就是 test 试验，把它解释出来，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不会误会的一个丰富的意思。如果我们把它想了错误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误会。那为什么神不诱惑人？阿们。那神不试不试探人？试探人啊，试探。因为如果我们把试探里面的恶的那个部分，不把它完完全全拥有这两个字是试探的，那么如果把所有的恶法摆在那边隐藏的，神不做这样子的事。可是更强烈的是诱惑，更强烈的是诱惑，更强烈的人试验，可中间的试探确实是有比较跨两个方面的地方。有的时候我读诗高本的翻译，我很容易抓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精髓，可是有的时候我读和合本的时候，发觉我很容易抓到那个精髓，也就是翻译的不同，意思都一样，可是会蛮不一样的。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中文用的最多的版本，我们可以交错的去知道更多。英文的版本更多了，非常多，有时候我也查考不同的英文的版本，可是不能查考那么多。希腊文我是不懂，完全不懂，所以又要经过一层，刚才说编号啊什么，经过一层，到底希腊文是怎样，我不是专家，其实我对那边更不知道，只是说我很想知道它都是从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文出来的，那是最早的那个语言。可是不管什么语言都不如天上的丰富， 就是天上的丰富有时是人间的语言所很难描述的，那人间的语言也有不同文化的语言，他们所能描述的也不太一样。可是耶和华神是所有民族的神，所有人类的神，所有文化的神，他的文化超过了人世之间各个国的文化。那么我们要的是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文化。那我们渴望的是，我们有我们的限制，但是我们愿意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限制，我们也就是很安静下来的愿意知道。所以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愿意，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先于众人知道有一个小孩有五个饼两条鱼，他是不是先于腓力知道？腓力的答案他都会知道，他知道，可是腓力不知道，可是众人不知道。那么他只是试探或试验，把它显示出来，显示出来，显示出来。而这一个不断的显示，不断的显示，也就是有的时候试探不是一次一下子啊，它连续连续连续连续连续连续，有的时候婚姻里面的试探很久啊，
嗯，
有时候亲子关系的试探也很久啊，有的时候师徒的试探也很久，老师学生的那个困难，甚至于有的时候你养鸡，鸡跟你之间的摩擦或后来稳定或者怎么样，也有很多。有些人说你这样咬我，我不喂你了啊，不能跟他一样计较，因为你喂他的时候，他吃了那个食物，他咬到你的手，可是他是爱。我意思说，可是就是持续，我们这一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过程。其实这个试探是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问题了，可试探一出来我大有问题，那我们通常会怪为什么我会大发脾气呢，都是他得罪我，是他的问题。可是反过来说，我就没有问题吗？如果这是木头的质料，我们敲下去的话就是木头声，你现在听到木头声。如果是一个玻璃声，这是玻璃声。如果是金，那么有金的声音，银有银的声音，铜有铜的声音，破铜烂铁也有一个破铜烂铁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金，那么你敲它会发生什么声音？
金
的声音啊！你左敲它，右敲它，重敲它，轻敲它，都是同样的声音呢。那么如果是木头，你怎么敲它？重敲、轻敲、左敲、右敲、上敲、下敲，它还是木头的声音。其实敲只不过把一个本质显示出来，对不对？我发脾气了，就是我是一个会发脾气的本质内涵在里面被敲出来了。而这个被敲出来，有的时候是神摆在你周遭的人帮助你把它敲出来的，有的时候是神教愿意允许撒旦来试探人、诱惑人，把它敲出来的。因为连耶稣基督都被圣灵带到旷野里，未受撒旦的试探。那有的时候是神直接来敲我们，敲出来的。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要有坚忍的心，我们都要满全神改变。如果我知道我是个牧草禾秸，我早一点知道是不是早好。几天前我跟那个 Pastor Joe Sweet 在吃饭时，他讲了一句话，我也非常非常感动。他说有时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很好，多好多好多好，可是见到神以后，有的时候会很吃惊跟意外。哇，我认为我是多好多好多好，可神的眼光看得准确的，我不是那样。可他说我宁愿神现在让我知道，免得我最后审判的时候知道，我见到他才知道，那个时太迟了。那我现在知道是不是好？所以有的时候别人让你摇出了你，其实是要以感恩的心来承受，是我们有学习的地方，是我们有需要的地方。可是这个需要被改变被炼净的时候，那么这个敲你的人他也会碰到了这个丰富。扫路他觉得他在侍奉神，他迫害基督徒，斯提法、斯德旺被迫害到死，扫路也有份，扫罗，你们说扫罗也有份。但是 斯提凡在死之前还说，主啊，宽恕他们吧，就是赦免他们的罪吧，不要跟他们算这血债。扫罗就在那边，这话应验了，扫路他就变成了保罗使徒。所以有的迫害你的人，其实你真的是金石，他碰到了那个金，碰到了那个金。其实神是让我们互相得好处，他在帮助我成全，既成全又完备，就是经有这一些。那耶稣显了12个，显了5饼2鱼的奇迹，装满了12筐的碎屑。第14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大家看见耶稣行的这个神迹，都说这人真是那位要来到世上的先知。
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乐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先知，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呢？而他的事显明他是先知，其实耶稣本来就是先知，而在这些过程中间就更显出他是先知。经上说撒母耳是神所按立的先知，他不是自己跟别人说我是先知，我是先知敲锣打鼓，不，因为上主耶和华使得撒母耳口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100%的应验。为此全以色列从南到北都知道撒母耳被神立为先知了。那么耶稣这先知也是他们都知道，全部都知道。下一节，
耶稣看出他们要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
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用心？知道，用心就是隐藏在暗处的。这个隐藏在暗处的有一种诉求的，巴不得别人会这样的上当上钩，被诱了，诱饵又套牢了，那是隐藏的一个走向的。那强迫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显示的一个控制跟强迫，其实这两个都有一个诉求，都是人有一个欲望要往一个地方去。你们想说都不要上班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是归于那个王，那个王会帮你天天行5饼2鱼的奇迹。像这里好像大家都会同意吧，都会喜欢，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们就想要来强迫耶稣，你喜不喜欢我都不管，我要我们的喜欢，也就是他们要把耶稣变成偶像。耶稣是不是王？
是，
但是不是人立的偶像的王。这里说人要立他，谁能够立耶稣为王呢？胆子好大哦。那也是我们有很大的学习，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王，是他来定规我的生命，不是我定规他的生命，也不是我定规他的样子。那耶稣如果被他们强迫立为王呢，整个历史都改变了的。这一个转变就完完全全把神的旨意要成就的偏离了神要走的道，就整个偏离出去。所以耶稣会不会要偏离神的道？当然不行。那耶稣知道了，耶稣有没有打他们骂他们跟他们拉拉扯扯？
没有，
因为耶稣避开了，让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就是不给他们受诱惑犯罪的机会，不给他们这一个机会。这是神的爱，让他们没有犯罪。所以耶稣看到他们要来强迫他，是耶稣知道了。耶稣若不知道就容易上当了。亚当跟夏娃二娃他们不知道就上了蛇的当，他不知道这个果子后面有这么多的问题，等他上了很多的当他才知道。那么早知道就不会上这个当，有人上了金光党的当，损失了很多的钱。原来知道他全部都是幌子诱饵，你就不会上当。所以上当受诱惑常常是不知道，而不知道里面有一个私欲偏情，就会受到了诱惑，就会上当。如果知道又是里面是圣洁的，就不会上了一个黑暗的灵的当。那么耶稣就避开他们，他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他 他到山里去了，他单独的退避到山里去了。也就是在这一个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上，耶稣先一步就离开了。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智慧，不是神要我们陷入的那个捆绑里，我们不要陷到那个诱惑里。求你让我们不要陷入诱惑，这是主导文里面的诗高本圣经里面，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那么和合本说，不要让我们碰到试探或遇到试探。那那个试探它比较是强烈的，是指责有诱惑人的这种隐藏的力量。神可以保守我们不陷到那里。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14章20节21节，我请来位念一下。
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12筐，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孩外约有5000。
那个五饼二鱼的奇迹之后，有很多很多的状况会后续的再发生，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来读这个后续。其实是神开始了，那么有神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也有撒旦仇敌在中间的一种搅和。这是什么时刻呢？就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奇迹，也就是约翰福音第6章所说的他们想要立耶稣为王的时刻。而就在这个时刻，耶稣隐没了，到山上去祈祷。第22节，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所以耶稣就即刻遣散了群众，那么他也催迫着门徒们坐船上船，在他以先到对岸去，他也把群众遣散了。第23节，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他就独自上山祈祷去了。如果你要知道比众人先知道，就不能凭做梦想象啊，自己的猜测，而是必须有从天上的启示，就是要花时间祈祷，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一些神给的这个启示。而这一个上山祈祷也有一个属灵的意思，也就是越来越接近天，越来越接近天，远离海，还是指的世界，也就是脱离了世俗世界的所有的这一些干扰，也可以说诱惑，世界诱惑，然后到达一个远离世界的地方，安静下来，而且是有高度的地方，有高度的地方。亚伯拉罕、亚伯朗，他能够在培勒瑟特人的地方，那示约井的地方生活在那里，有见证，告诉别人要呼求神的名号，是因为他到了摩利亚山上得到了启示，耶和华以勒，神是我的供应。如果你真的知道神是你的供应，你怕不怕？就不怕了，五饼二鱼的困难也不怕了，缺乏也不怕了，因为神会供应我。那么你真的知道神是你的供应吗？是在山上，他指定的地方是摩利亚，就是神在看，神在看，那个地方叫神在看。如果神在看，他会不会看见你的需要？会，他会看见你的需要。他看见你的需要，会不会不理你？不会。所以耶稣他去山上，为我们也需要登那属灵的山，就登属灵的山，其实是跑到高处，更高处，更高处，直到天上，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上。24节，
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摇晃。
那个时候，船离岸几里了，受着波浪的颠簸，就是被风吹动的颠簸，因为吹的是逆风。逆风的意思就是你要往前走，他就阻挡你往前走，因为耶稣说要到对岸去，仇敌就阻挡神的旨意成行在他们的生命中。而风跟灵 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生命、水都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圣灵，圣灵是生命，所以圣灵也像风一样。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说，风随意从哪里吹，你们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灵而生的就是这样，圣灵像风一样。五旬节的时候，有一阵强烈的风刮到整个房屋里，那是圣灵强烈的临在，和风是圣灵温和的临在，所以风是灵。那么这一个逆风就是阻挡的风，是圣灵吗？断乎不是，肯定不是。不是说有风就是圣灵，不，风是灵，可是也要看到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这是逆风。那么逆风就是阻挡人成行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在试探中，我们也会碰到逆风，仇敌也开始在那边工作。下一节，
天将破晓的时候，耶稣从水面上向门徒走去。
耶稣在山上他看见了，如果我们要看得清楚，就必须有高度，有高度。如果在低洼的地方，怎么看到别远处呢？就整个被遮蔽了，也只有到达很高的地方才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我们要在祈祷中思念天上的事，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从天上看到他要做的事情，才会看得明白，看得清楚。耶稣看得非常清楚，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被神所看顾的，被神所照顾的，看管的。耶稣就朝着他们走来，耶稣就朝着他们走过来。我们暂停到这里，我们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48节。
他看见门徒艰苦的在摇橹，他们正遇的逆风，约夜间是经时分，耶稣步行海面，朝着他们走来，有意越过他们。
所以在逆风中，在第六章的第48节，主耶稣他看见了门徒们艰苦的在摇橹，也就是他们摇得很用力，很卖力，很卖力，要对抗这个逆风，他们还要承行神的旨意，这就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主会以冠冕来赏报他们。他们有没有放弃？没有，他们坚忍的在那边摇摇橹摇橹摇橹。这也给我们一个榜样跟启示，就是在磨难中，有的时候在那个状况好像都在原地哦，你摇个半天还在原地，甚至有的时候还倒退，我怎么没有前进还倒退？因为逆风把你推到后面去，如果你不摇橹，不会推更多，推回岸上。但是在那边艰苦，在那边艰苦，在那边艰苦，好像很困难，因为正吹着逆风。如果不困难都可以解决，耶稣就让他们去解决就好了。耶稣知道他们不能解决了，知道，所以耶稣知道我们不能够解决到超乎我们能力，他不会给我们超过能力的试探跟试验，他不会，他给我们的是让我们能够得胜、得奖、被提升。当考试考了满分，就知道你学会了。耶稣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学会了，他就要用我们所学会的，把我们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把我们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所以当摩西经过了神不断的改变他，他就被神呼召到山上来见面，而不是所有的人。以色列子民是在西乃山下，摩西是到西乃山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在上面他看得清楚，也知道他们遇到逆风。而在这清晨四更的时分，耶稣步行海面，朝着他们走来，他朝着他们走去，就是为了爱他们。这里有一句话，有意越过他们，有意越过他们。所以耶稣只是从他们旁边走过去，然后走到前面去。耶稣是不是走过去就把他们舍弃了？耶稣走到前面去是他原来的意思，他走到前面去，他常常走在我们的前面， 为我们准备美好，他先我们而到天上，我为你们准备住所，我还要再来接你们。那么他为我们准备好前面的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跟随耶稣基督走。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走，只有一些人他们有招教是耶稣基督的前驱，走到耶稣基督的前面，那是以利亚的灵，以利亚先知。那耶稣就是先知，先知走在前面，他走在前面，把很多前面的人不知道的也告诉他们。其实还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把前面的所有的阻挡通通扫除。你如果要带着子民都过去，你要把雷地雷通通扫掉，在军打仗也是这样，大军要过去，地雷一定要扫掉。那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他要乘着云彩下来接我们，要不要把二层天空中掌权者仇敌的那个大本营通通都给铲除？所以耶稣基督走到前面去，要解决一个那个逆风，把它解决得更好，那边解决了后面就没了，对不对？如果仇敌的司令部都被解决了，被铲除了，那前面的打仗就立刻要摆。所以两颗原子弹丢到了日本，那所有的日军就投降了，诺曼底一登陆了，那德军也投降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耶稣有最好的来解决这一切，所以他有意越过他们，因为他们是逆风，耶稣是看他们逆风滑到对岸，所以耶稣就从山上，所以耶稣是不是也是逆着风向前走？也是，而且越过他们，那就是更强烈的风面对他。有的时候面对仇敌是不能够退缩的，不能够退缩的。四九节，我请马一位念一下。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
门徒们看到耶稣基督步行海上，以为是个妖怪，就都惊叫起来。他们害怕的叫，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第五十节，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而他们惊叫的时候，这里提到了耶稣连忙与他们讲话，也就是当我们在害怕中，在我们会误判中，在我们不知道该什么样的状况，主是非常在一个第一时间很快的就向我们讲话，要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帮助。那他讲的什么话呢？放心，是我，不要害怕，放心，讲得非常精准，就是他们的心揪着不能放心。是我，不要搞不清楚，把耶稣说是个鬼怪妖怪。因为在害怕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觉认定是会出错的，可能会相反的。是主耶稣，不要怕，主非常非常喜欢我们活在一个不恐惧的生命里，不恐惧的害怕里。我先前讲到那个姐妹，她的工作没有了，她感谢主，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什么都不想，就来亲近主。亲近主两个月后，原公司又找她回去上班了。也就是那两个月不是天天在家里害怕没得吃没得喝，工作怎么样，现在找工作更难找，没有，都交给神，因为神会掌管一切。当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度里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会照顾照料我们。所以他要我们活在他的照管中，他要我们活在他的平安里。他是和平的王，神的国就在于平安，就是我们在基督内有平安，就是在于圣灵里的喜乐，在灵里满了喜乐，就是在于义德，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把神要做的事我们都做，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神愿意怎样我们就很欢喜的怎样。我们再翻回马太福音，耶稣是立即在27节向他们说：放心，是我，不必害怕。 而他一讲这话，这话就带着生命跟能力，这一个生命跟能力就要释放彰显出来。原来害怕的在那边怕到惊吓的说是个妖怪，而现在他们不但不惊吓，他们真的放心了，他们认出了是主耶稣，他们真的也就不害怕。怎么知道？第二十八节，我请来回念一下。
彼得说：“主啊，如果真的是你，就叫我从水面上着到你那里。”
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你既然可以走在水上，那么我也想要做这件事。走在水上酷不酷？真的很酷。那么走在水上是一个天然里面不可能的事，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他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人，他有一种盼望，他有个盼望，就是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他所做的事都是伟大惊人的启示。那么我们带着盼望，他会用我们也经验到很多的神迹异事，因为主的神会使得神奇的事情发生。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启示，他对我们的光照，他对我们的召叫。所以彼得他不但不害怕，他放心，他就说：“那我也在水上步行到你那里吧。”耶稣回答说：“下一节，请来。”
耶稣说：“来吧。”伯多禄遂从船上下来，走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
耶稣就说：“来吧。”伯多禄有没有说：“我只是说说玩的？”他没有这样说，他什么也都没说，他就照着做了。因为信心会带出行为的，信心有了一定是安息的，有了信德就会进入安息，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的。彼得就在满了信心中，满了平安里，从船上下来，走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走去，走得好好的。三十节，
但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遂大叫说：“主，救我吧！”
他一见风势很强，这个风是逆风的一个逆风，那个地方的风，就是仇敌的灵常常使我们失掉了平安，常常使我们不能放心，常常使我们害怕，而这个害怕就会落入仇敌诱惑的陷阱里，他的害怕就开始下沉，开始下沉。而在这时他大叫说：“主，救我，救我吧，主，救我吧。”他还是有信心呼求主的名来救我们。我们信心软弱时，不要丧失起初的心，就是我们有一个救我们的主，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他要救我们。主，救我吧，主，救我吧。在幕后的这世代的考验中，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在末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这一个真实，我们会越来越多的领受到这真实。特别我们经验到他过去救我，他今天就不救我，救我明天就不救我，我们就习惯被他救，因为他叫做救主，我们就跟他有一个非常讨他欢喜的这个关系，叫做义德。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越长越大。害怕会长什么？仇敌的国，撒旦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满了平安，满了圣灵里的喜乐，满了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义。而他这样子喊，下一节，三十一节，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
耶稣立刻拉住他，对他说：“小信的人呢，你为什么怀疑疑惑呢？”彼得的信心在那一群人里面是最大的，可是耶稣的话才是真实的，就是那一群人的信心都必须要成长的。我们以为我们的信心多大， 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基督的这审判之上，学会着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基督，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如果耶稣说把船渡到对岸去，你去渡到对岸去，会不会死在半路？不会，绝对不会。会不会最后的终点一定是在对岸？绝对会。那么逆风不逆风，其实你都是平安的。摇橹不摇橹，你都是很快乐的去摇的。顺风或不顺风，你都是很快乐的，因为你抓住了神的话。我们现在叫抓住神的每一句话，抓住神的每一句话，而且神的话是有效力的，是生活的，他要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多么多么愿意，彼得是不怀疑的，也不需要他拉的，是跟他走去，再跟他走回，走到船上，那不是更大的信德，更好的，可不可能？我们相信绝对可能。但是他没发生，是神不愿意吗？不是，
他没信心，
是他信心不足。所以信心不足时，会使好多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没有承受。又是你在工作中很辛苦，也在那里摇橹，神说我要祝福你的工作，我祝福你的工作，今天受不了了，我也辞职了，不干了。还有的人是神要祝福你的婚姻，哇，那太难了，我也不干了，那么就跑到了外面去，跑到外面去，真的有很多的诱惑，他们也要诱惑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王，要把安立成王，好像一片情势都大好，其实不一定。我们怎么能够分辨的准确？就必须要到山上祈祷，就必须要仰望神，双目注视着他，仰望着他，看着他，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而那个道路就是最好的，那个道路就是美好的。所以耶稣还在鼓励他。下一节，
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因为风就没辙了。那一个最强烈的考验时，就是仇敌最后的挣扎，无所不用其极的反扑，其实就是好的要开始了，也就是时期已满，这个时刻来了，这个时刻一到，整个就改变。我曾经在我的工作里碰到了好大的磨难跟考验，一段时间持续的很痛苦，很痛苦。在那痛苦中，有一次在属神的聚会里，有一位神的先知 Steve Evans， 他为我祈祷，他说神听见你今天为他的见证，神喜欢你为他的见证，神要拿走你在工作中全部的辛苦，破碎全部都过去了，从此是祝福。我听了是相信的，可是如何发生是不知道的，因为我那时的状况是老板要我走路的，给我六个月的时间的那段时间，而且那段时间就是我是一个黑名单上的第一个，其实是主的手在考验我，在考验，可那时候我不知道是考验。那么这先知讲的见证他被神考验的时候，哎，怎么跟发生在我身上是一模一样，很接近。我不是说事情一样，而是说那个味道跟那个状况，跟他需要成长跟需要学习的，跟他得胜的，哦，就是我要学习成长。那我知道了，我见证了，他就说神要祝福你，再也没有破碎，而且他说凡你手所触摸的我都要祝福。我第二天到公司里就奇迹变了，一个接一个，我变成公司里最红的人。后来神呼召我要离开公司的时候，我老板不同意我辞职，我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也发觉是神愿意我还在我的公司为神做一些事。那么也是神知道我还需要有一些经济上，因为不然我吃什么喝什么呢？那么神就借着我这边好多的奖金，好多的供应，让我能够支持着两个女儿念完大学，甚至于一个女儿还念完医学院。这是神的手，一个接一个，我就被这许许多多的奇迹所震撼了。我老板他说，你的天主，你的神召叫你去帮助别人，因为你的神很喜欢帮助人，他不是个信主的人， 他说你的神召叫你你去帮助别人，你的神是喜欢帮助别人，你的神一定知道我需要你的帮助。哦，他是以前很高高在上，我几乎就是没有 地方去坐的，叫低个头的。今天说我需要你的帮助，而且他说你就是神派来帮助我的人，你不可以走，意思就是你不可以见着我就把我摆到这边去，你不可以走。他说神召叫你来帮助我，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其实希望你的神的帮助，你要留在这边直到我退休。后来我不在的时候，他跟公司其他人公开的说，他之所以要把苏孝平留在公司里，因为他说神的祝福一直经由他，他看见了奇迹一直不断，他说万一他离开的话，这祝福就会离开，这是他看到的。也就是说神的实体意满就完全改变了。我们有一个到对岸去，其实是到天国里去了，预象我们要到天国里去，有一个实体意满就会到那里去。下一节，
对坛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是这样，
是你真是神的儿子，就是你是全能的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什么都能，他们朝拜他。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十节，我们回头看，就是约翰福音他所记载的这一段，主耶稣在海上行走，第二十节，
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
就是耶稣安慰了他们。第二十一节，我请下一位列，
于是门徒欣然接他上船，船上船立刻到了目的地，
他们欣然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上船。船其实指的就是属灵的意思，就是信心，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在这世界里活得很好。也就是世界常常是用海，在大海里面你坐的船破了一个洞，可不可怕？很可怕。所以信心不能有洞啊，信心有破洞就像在海里的船有破洞的灾殃，那是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们在信心里得胜世界的，能够胜过世界，能够得胜世界的，靠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谁是那得胜世界的人呢？就是那些信耶稣基督是天主子弥赛亚墨西亚的人，那是 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说的。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到了他们那里，也就是他们在信心中承受了耶稣住到他们里面。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是不是你吃的主的肉主的血进到你里面？那我们是因信而吃的，因为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他给我们了，我们就吃了他的肉，我们喝了他的血，他就到我们里面。如果他到我们里面，我们要不要回应跟我们在一起的主耶稣？我们要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往来。耶稣一到了，他们把耶稣基督接到了船上，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里讲到了立刻，立刻就到达他们所在的地方。这是一个两地的神人，一群人经验到两个地方，也就是原来在一个地方神就把人提到另外，在使徒行传有记载着说，腓立伯被圣灵就从为那一个太监离席的地方就提到了另外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和继续的传播主的福音。所以这个两地的是神的神人，他们一上船立刻就到达那个地方，也就是说神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事情就要立刻发生。在你不料想的时候神就来了，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就来了。为此我们要醒悟祈祷，我们要准备我们好我们自己，我们是被神所呼召来承受神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把我们带到 他祝福的地方。我们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他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听见了要到对岸去，要到天国里去，要走在他为我们命定的道路上。我们听到他的话，放心，是我不要害怕。我们也知道神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们，一直在看着我们，他看到我们非常努力的抵抗仇敌时，我们就在那里，我们属灵的生命会强壮，他会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个功课一成就，是不是就立刻不需要再考试了？这个大考考完了以后就不能够继续考。在我生命中，实质上在学习里是有一个很大的考试，就是我念博士班的最后的考试。那个考试过了就是博士了，没有过就继续留下来，时间太久了以后那也不必考了，就不必念了。所以有人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而不是说一定会过，那也不知道该怎么过，因为是口试，其他的教授口试。当考完了以后就等他们开会决定，开完会以后出来说恭喜你，我知道要恭喜你，你知道多快乐，你过了。那么要不要再来重复这一件事？不需要了。其实我在我公司里面几乎活不下去了，神的手一过去，我就再也没有经历过过去的那种磨难，而是一个全新的祝福。那当我们真的在神量给我们的大患难里，要认为是大喜乐里，大的考验中要认为是大的喜乐，因为那是大考，那是一个总考，那是 大考。感谢神，这个考试是可以拿书来看的 ，open book。在大学里，特别研究所里，那个考试有的是不能够带着书，有的是你可以带书，什么书都可以带，什么都可以带。可是题目一出出来的时候，你很难查，查不到，完全查不到。可是神给我们的考试，给的这本圣经，你是找得到的，圣灵会帮助你找到，他也喜欢告诉你，让你找到。而且神的智慧，神的话，在我们面临的每件事都有。今天我们特别要抓住神的话，放心，是我不要怕，放心，是我不要怕，放心，是我不要怕。尽管在仇敌面前也要放心，是我不要怕，因为神的国在于平安，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活在他的平安里，活在他的命定里，他只时刻到了，我们就已经到达下一个地方了。愿我们很快的就是到达下一个地方，是在天上，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地方。主说要闯到对岸去，那么我们就到对岸去。而且他说他要乘着云彩再来时，那准备好的，那经过磨难考验的，经过了大灾殃而堪当的，就要被提到天上。其实大灾殃也不是大灾殃，因为可以放心不怕，主与我们同在。纵使你要走过水，河水不会淹没你，你要经过火，火焰不会烙伤你。感谢神，这个时刻到了，赞美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有了你，我们的心真的能够放心，我们真的能够因信你而停止肉性的妄动，而安息在你的爱内，认识你向我们启示的真理。你愿意我们认识你，你也借着各种磨难考验试探来让我们成全。你的话说，即使我们落在大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你的话绝对是对的，好使我们的信德经过考验，就像极精纯的黄金在火中被炼尽成极纯的黄金，而我们的信德在你谦卑的炉火里，圣灵的火里被炼尽，是更有价值，更讨你的欢心。主耶稣，有你我们就不再害怕，有你我们就有盼望。纵使你越过我们走到前面去，我们因信等待着你在前面为我们开路。纵使我们软弱中呼求你，主啊救我，你也必定要把我们下沉的脚 把我们下沉到海里的下沉的生命，因着你全能手把我们提起，摆到有信心的位置，能够承受与你同在的那美好的地方，在船上，就全船立刻到达了你指定的地方。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信心里，在方舟内，在船里与你同在。你要把我们带到你的国度里，你要把我们带到你命定中的美好里。我们信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